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937军情观察，我是世宁，在中国南京为您直播军情。今天的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您将会听到：美军为何选择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扩建为中东地区最大的美军基地？此外呢，我们还将和您关注俄罗斯近期接连公开苏五七战机、阿玛塔主战坦克和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的生产车间、生产流程，我们的军事评论员呢，稍后将会为您详细解读。在谈兵论战之后，我们的评论员将会回答军迷朋友们在大蓝鲸社区、世宁的朋友圈里所提出的问题。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
您接下来将会收听到的是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
今天的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呢，我们邀请到的军事评论员是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陈教授，来和我们的军迷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军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汉平。
好的，我们呢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第一条消息。苏五七隐身战机、阿玛塔主战坦克、萨尔马特洲际导弹，这些装备都是俄罗斯空天军、陆军和火箭军最新也是下一代最重要的主战装备。世界上呢，许多国家都想一探俄罗斯这些最新装备的制造工艺和技术情报信息。而就在最近呢，俄罗斯主动公开了苏五七战机、阿玛塔主战坦克和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的生产车间及生产流程。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俄罗斯把这些本来应该严格保密的东西给公开了？我们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程教授啊，按照常理，就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这个武器装备的生产车间也好，生产流程也好，是不是不管是什么武器都是有着保密措施和要求的呢？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每个国家对他的这个军工产品的车间也好，设计的人员也好，都有非常严密的保密制度。有些严密制度呢，甚至呢，到了苛刻的地步。那么你比如说，如果是我们国家的，或者说相关国家的这种这个军工产品车间的话，要签，首先要签保密协议。这个保密协议呢，就是给你一种约束，任何情况下你都不得泄露我们正在所从事的武器装备。那么这是要签保密协议之后呢，还有一系列非常具体的规定。你比如说，不允许把手机带入到生产车间，不允许在生产车间进行拍照，不允许把相关的机密文件带回家，不允许公开发表论文谈论正在生产的新型的装备。所以这些我们都有严格的，可以说非常苛刻的规定。那当然这些规定是必须的，因为你如果在这些方面你做的不到位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泄露，泄露以后对方掌握了你的核心技术，你的核心技术，那么一旦你的武器装备完成了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别人已经掌握了你的软肋，这是其一。其二，在你出口之前也许他已经生产出了仿造品。所以无论从这个军工产品的保密要求还是他的未来的销售来说，都是需要按照规章制度来进行严格的保密。我们国家呢还从来没有把一个车间啊，生产军工的车间来全方位的通过视频公布出来。那么我的印象里头，我们只是呢这个央视啊曾经有一个叫揭秘中国军事武器生产线啊，我们央视曾经播了这样一个，但是这个所谓的揭秘那是只能是一个表面的，不是完完全全的内部的情况，仅仅是一些表面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内部的，更不是一个整个生产的流程，只是介绍我们这个车间是干什么用的，生产什么的，在网络上仍然可以收到。它的标题就是央视首度探访中国绝密军事武器生产线。那么看到也等于没看，因为很多内部的实在的东西、内在的东西都没有，只是一个表面。那么这就表明任何国家的军工产品它的武器生产车间都是有着非常严格的保密规定的。这种规定可以说一旦违反就有可能触及到 刑事方面的责任是非常严苛的。主持人，
好，那程教授啊，按照时间顺序来看的话，俄罗斯其实早在几年前，是公开了好几次苏35战机的生产车间和生产流程，而那个时候苏35呢，早已经成为俄罗斯空天军的主力装备了，也开始对外销售了。但是这个苏57，您看刚刚列装部队，又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第五代战机，俄罗斯这公开生产车间和流程的行为，您怎么看呢？
嗯，俄罗斯其实它一直都是一个极为注重坦克装甲装备的国家。俄罗斯就是苏军啊，它的装甲武器就是装甲车坦克曾经是西方国家的噩梦。这些年来尽管呢经历了衰败，但是俄军率先研发出的新一代阿玛塔坦克，就是这次公开的阿玛塔坦克生产线，可以说是独步世界。而俄罗斯大大方方的公开阿玛塔坦克生产线的一个自动化的制造过程，表明这款坦克的技术已经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进入俄军的速度也超出了外界的所有的预期。那么这里头它所释放出来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什么信号呢？第一，就是我俄罗斯在这款先进的坦克生产方面，我已经达到我预期的目的，达到了我预期的所有的设计参数，也就是说它离投入到部队装备列装到所有的部队已经为期不远了，这是它要发出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俄罗斯在这款坦克方面它所取得的领先优势，可能和某些国家相比，尤其是和一些北约成员国啊咄咄逼人的北约成员国相比，依然有着较大的差距。所以俄罗斯人他很自信啊，我可以拿出来比试比试，你的呢可能永远比不上我，所以这是他要释放出来的信号。那么第三呢，就是在美国目前不断对俄罗斯展开各种各样的打压，尤其是领着北约对俄罗斯进行围堵的背景下，那么如果说有这样一款坦克，我们知道坦克装甲车它主要是陆战发挥重要作用的，那么对那些东欧地区，那些整天的嚷嚷要对俄罗斯打压的那些东欧地区的国家来说，那么是一个有利的政策。这种政策啊，只有这些国家心里明白，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不能对俄罗斯进行各种各样的挑衅。假如要去跟着美国后面在陆地在路上对俄罗斯进行挑衅的话，那么也许没有胜算。不仅如此，这些东欧国家很有可能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那么像德鲁吉亚、乌克兰这些国家一心嚷嚷要加入北约，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应该能够读懂这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信号。主持人，
陈教授，那么俄罗斯您看还敢于在最近是接连公开阿玛塔主战坦克以及国之重器这个下一代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视频，这样的一个勇气您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嗯，这里头我觉得体现出了俄罗斯的自信。这个自信呢，你看它体现在它的实力方面。你比如说这次它公开的这条生产线，过去啊要几十分钟生产这个一根履带的，那么这次在这个视频里头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十分钟就搞定，整个速度是非常惊人。过去呢需要180分钟，也就是说是它的好几倍十几倍才能完成整个坦克的履带的部件，那么十分钟搞定，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而且呢它还是最强的阿玛塔主战坦克，所以这种速度就表明俄罗斯的军工它的技术依然领先于世界。我们从中可以广中窥豹，一睹俄罗斯装甲部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所以这一点啊，是它释放出来的最重要的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呢，就是目前在世界这个军工市场上，各国都在展开竞争，但是俄罗斯的这款坦克来展示出来的，就是它的一种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它的这个高技术的含量。那么这对国际军火市场必然会带来一种震动，认为俄罗斯的军工产品依然是未来我们追求的，依然是我们的首选。尽管呢俄罗斯的 国力在衰弱，但是军工产品这个方面依然在大踏步的前进。我想这也是他在军工市场上要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弹。那么这些年来，随着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打压，他在油气资源方面呢出口受阻，但是军工产品方面却是非常喜人的。我记得我们做的节目最新公布的世界军火市场上的排名，俄罗斯依然排在前两位，仅次于美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通过这些举动要向一些国家要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要对他们进行震慑。这个呢，主要是某些国家一心要推动北约东扩，把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作为未来的战略目标。那么这样一来，俄罗斯需要有自己的手段来进行反制，除了这个导弹系统以外，那么我还有主战的主战坦克，还有最先进的主战坦克，也表明俄罗斯装备这款坦克的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那么视频里头还有工人说了一句话，他说呢，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就是满足俄军订单的需求，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加快我们的步伐，把我们的技术优势要大大领先。所以这里头的信号我想也是非常清楚的。主持人，
陈教授，俄罗斯这个充满了自信和勇气的行为会不会被各国所效仿呢？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军工企业会不会也逐渐这样去做呢？您怎么看，有没有这个必要？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各国它的实力、军工的能力不一样，文化背景也不一样。所谓文化背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文化背景，就是我们中国人他是比较内敛的啊，我们不太喜欢张扬，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特点、文化传统。我们是一个内敛的国家，比较含蓄的。但是有些西方国家不一样，他们喜欢动辄展示自己强大的一面，来显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军事实力。那么我们和他们的做法恰恰相反，我们不需要通过这种展示生产过程的做法来强化我们的实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各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俄罗斯，它目前受到北约美国打压的程度非常的严重，它需要去进行一种展示，需要进行一种反政策，所以呢这是它这样做的目的。而我们国家呢，目前一些西方国家是紧盯着我们的军工产品的，那么认为中国的崛起可能对他们构成威胁，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加不可能去公开我们的生产流程、生产线。如果公开，很有可能被他们分析透彻，被他们掌握，那么这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那么我们不需要像俄罗斯那样去展示它的成果来跟西方呢秀肌肉，我们目前需要内敛，我们需要脚踏实地的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军力和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和俄罗斯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那么对此啊，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主持人，
好的，那各位不要走开，接下来呢是半点广告时间。在简短的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陈汉平教授一起来和大家聊到今天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的另一个话题。好，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军情观察。今天我们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邀请到的军事评论员是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我们呢一起来看到另外一条消息。24号，美军驻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扩建工程是举行了奠基仪式。那么这一基地呢，是美军在海湾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设施之一。而扩建之后，这里将会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我们都知道，卡塔尔现在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紧张，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都在对卡塔尔实施封锁和制裁。美国在中东地区还有许许多多的军事基地的存在。那么为何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卡塔尔的乌代德扩建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呢？我们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陈教授，这个您看这个美军在这个中东地区啊，军事基地可以说是星罗棋布。沙特的朱拜勒、巴林的麦纳麦、 而且麦纳麦还是这个第五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地，还有像埃及的巴纳斯角、肯尼亚的蒙巴萨，土耳其就更多了，像什么英切尔利克、安卡拉以及伊兹密尔等等啊。那这个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首先和美军在中东地区其他的军事基地在这个功能上有什么不同吗？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军事基地它的全称叫阿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它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大概在19英里，也就是说20多公里，它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心，拥有大型飞机修理厂和海湾地区最长的这个战机的跑道，总投资呢超过了10亿美元。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美国人要扩建它，它的重要性到底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来看这个这一块的这个地形地貌和它的地缘战略的特点。在1999年的时候，卡塔尔呢曾经正式表态，就是我愿意接受大概10000名左右的美军士兵，让他们永久驻扎在卡塔尔的乌代德军事基地。2020年4月，美国呢国防部就开始商讨如何把乌代德空军基地用于美国空军的远征部队，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这样的话就是进驻乌代德空军基地，就是美军呢在海湾地区拥有了一个广阔的基地网。这个基地网呢，它不仅从这儿可以去对付伊拉克，同时呢也可以对付伊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士兵呢利用这一处军事基地，你比如说他曾经在这处军事基地部署了24架 KC-135 和 KC-10A 加油机，为在阿富汗作战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进行加油。因此呢，这组基地它的重要性就逐步凸显出来了。随着近期跟伊朗关系的紧张，那么这组军事基地美国人要进一步去扩大它，进一步去让它的功能最大化。这里呢还同时停靠像 F-16 战斗机、侦察机、KC-10、KC-130、KC-135 加油机。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最终它的目标要达到一个有纳10000名美军士兵，还有呢就是120架各种各样的飞机的目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乌代德就有可能变成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大、非常规模非常庞大的一处军事基地，等于把美国的一支部队存放在海外地区。那么它对这一地区所形成的战略威慑力，所发挥的战略作用，我想啊是非常大的。同时呢，它对地区国家所释放出来的一种战略信号也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那么在这处军事基地啊，它还有像医疗、弹药、燃油运输、车辆、地面设备、基地设施相关的配件，还有呢消耗品等等，都有可能放到这一处军事基地，使它变成一处非常完备的军事打击基地。主持人，
好的，那这个程教授啊，您刚才是介绍了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功能和重要性。那么您看，这个现在卡塔尔大家都知道和周边的沙特、阿联酋、巴林这关系都不好，相互断交，这些国家还对卡塔尔在进行着封锁。那以目前的地区环境来看，卡塔尔的这个美军基地，它从使用上会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呢？
尽管呢，卡塔尔和周边一些国家，像沙特呀、阿联酋啊这些国家的关系啊比较紧张，一度呢沙特还威胁要跟他断交，但是呢，如果美国人使用，我觉得没有任何不方便之处。那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以沙特为首的其他国家威胁跟卡塔尔要断交，那么这只是一种威胁，并没有说我一定要跟你断交，只是一种威胁，是一种要挟。这个要挟的目的我想大家也知道，就是逼迫你卡塔尔不要试图跟伊朗走近，你跟伊朗走近，那么我们要一起向你打压。所以呢，他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那么既然如此，美国人对这一处这个军事基地的使用，他就没有任何不方便之处。第二呢，就是美国本身他就是在这一地区就称王称霸的国家，没有任何人 敢于对美国说一个不字，那么你美国今天在乌代德军事基地要扩容扩大，明天又要给卡塔尔出售武器，那所有的美国的盟国，美国的阿拉伯盟国们都只能看着听着忍着，没有任何可以挑战美国的资本，因此呢，他们不可能对美国说不，说你这个做法我们不同意，这样的可能性我觉得是不存在的。美国本身就是这一地区的老大，称王称霸，所以呢，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无论是沙特还是以色列，都不可能来干扰来阻挠美国的这个决策。那么第三呢，我觉得美国的这一个做法反而会提升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影响力。那么这个话怎么去讲呢？怎么去理解呢？那么美国的这个做法会让其他尤其像沙特等为首的国家意识到了，那么美国的砝码非常重要，它放在哪儿哪个地方都很重要，那么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有可能纷纷去取悦美国，是吧？你现在美国对卡塔尔这么重视，那么我要通过来进一步提升跟你美国的合作，取得你美国对我的重视，比如说我通过购买你美国的军火来使你美国更加重视我。所以呢，美国的这个做法可能会激励或者说刺激其他的地区国家来竞相讨好美国，比如说增加对美国的武器购买。而特朗普政府，我们军迷朋友们都知道，是特别看重武器的出售的，他很淡化意识形态啊，这无所谓，不重要，只要你购买我的武器。商人永远是商人，他要追求利益，所以呢，这让其他国家觉得，哎，我可以通过购买更多的美国武器来使美国更加重视我。通过这个卡塔尔的事情就让他们明白了，因为卡塔尔曾经专门他的这个卡塔尔领导人访问美国，跟美国签署了军火大单，让特朗普非常高兴。特朗普本来是要打压卡塔尔的，你看，认为卡塔尔你在支恐，支持恐怖主义，我对你打压。但是卡塔尔很快就对美国示弱，购买了美国大笔的武器装备，特朗普很高兴，这个打压就放到一边了。主持人，
好的，那这个陈教授啊，美军从这么多的军事基地里选择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进行扩建啊，把它变成未来美军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而且没有之一，这样的一个选择的原因会是什么？美军未来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是不是都准备要把它扩建一番呢？
美国这一次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扩充，那么我觉得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把乌代德空军基地提升为一个对伊朗的一个遏制的威胁的一个最明显的信号，就是要让伊朗意识到我现在就在你的身旁，你时刻在我的军事打击的范围之内，所以下一步伊朗跟美国之间的较量，那么乌代德空军基地这种扩充只是一个总的称谓，其实就是军力的提升，军力在这个地方的全面提升，这样的话就对伊朗构成一种非常明确的信号，我时刻可以在这儿对你实施军事打击。那么今年11月4号，美国对伊朗所实施的海上石油禁运和封锁就将生效。如果美国所威胁的变成了事实，而伊朗说你真的这样做，那对不起，我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你看双方是针尖对麦芒。如果真的走出这一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美国在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扩容，就是全面军力在这地区的提升，那必然对伊朗形成一种制约和威慑，这是第一个目的。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本身卡塔尔受到沙特等国的打压，就是因为卡塔尔跟伊朗开始逐步走近，我刚才也说了，那么美国的这个做法，那么大家都很清楚很明白，就是要在卡塔尔跟伊朗之间制造矛盾啊！你卡塔尔不是要跟伊朗走近吗？我现在美军就在这儿提升军力，我天天在这儿训练，我天天执行模拟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在这儿训练，那么伊朗肯定不乐意的。所以这样伊朗跟卡塔尔的这种关系 我想肯定会倒退，伊朗肯定会说你卡塔尔这样做啊，你是出卖朋友啊，你不能这么做。但是卡塔尔说，这个我跟美国之间有军事协议，我只能这样，那个我不针对第三方。但不管怎么说，伊朗会一定会非常之敏感。那这样一来，伊朗跟卡塔尔之间这种有可能改善，特别是因为沙特等国的打压而可能走近，就有可能重新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让卡塔尔和伊朗都需要重新思考两国的这种暗中的走近。那么第三个，我觉得下一步的举动就是卡塔尔还在继续扩建多哈港口。这个多哈呢，就是离这处基地不远的地方。如果在这儿扩建港口，那么我们都知道下一步美国的航母有可能停靠到多哈。如果美国的航母或者航母打击群停靠到多哈的话，那么它对伊朗的威慑可以说是分分钟了。那么这样的话，不仅地区局势会紧张，最重要的是美国在这又多了一个杀手锏，对伊朗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这种打压的信号。那么这样一来，伊朗下一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举动呢？那么美国认为，我的行动取决于伊朗下一步的选择。你伊朗到底愿不愿意跟国际社会配合，那么我随时掌控。所以呢，这对美伊关系来说呀，如果说美国的航母能够进入多哈，那我觉得是一个发生一个质的改变。那么这对美国伊朗的关系，卡塔尔对伊朗的关系，卡塔尔跟沙特为首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都有可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变数。主持人，
好，那这个陈教授啊，中东地区国家为什么会这么愿意让美国在自己的国家内建设军事基地，甚至您看都同意在自己国家首都附近来建设，而且还是长期存在？而这些中东国家并没有选择俄罗斯啊，或者欧洲一些主要国家，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美国呢，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它是非常非常多的。在二战之后啊，最多的时候，包括美国国内本身曾经达到5000多个。那么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啊逐步减少。目前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总共是374个，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驻军呢大约在30多万人。它本土基地呢是871个，其中呢海军基地242个，空军基地384个。那么为什么中东地区的这些国家都乐意让美国设立军事基地？美国又为什么这么重视中东和这个北非欧洲地区呢？原来呀，欧洲也好，中东也好，北非地区也好，它历来是美国军事战略的一个重点，也是美国驻军人数较多，军事设施比较齐全，比较集中的地区。那么该地区的军事数量占美军海外基地总数的一半左右，而且呢呈现出两线的配置。哪两线呢？一个就是中欧基地线，这个的南欧基地线和中东西亚北非基地构成了一线。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像英国、冰岛、伊比利亚半岛构成的第二线。所以呢，这里头中东国家又占了多数。为什么中东国家这么乐意把美国人请进来呢？它有两个目的。就是第一呢，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他认为军事实力是最强，而且全世界只有美国一个军事强国，其他呢都无法对美国形成挑战。我们说军事大国有几个，但是呢排第一的始终是美国。中东国家认为和美国搞好关系能够得到美国的保护，就是可以被纳入到美国的保护伞下，如果跟其他国家发生战争。而中东地区尤其是战乱频仍的国家，经常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内乱、武装暴动，那么如果得到美国的支持，那情况完全不同。所以这是沙特、巴林、卡塔尔这些国家纷纷把美国请进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这些中东国家有的是世袭制，有的那是君主制，这些国家的内部制度在美国看来是不民主的， 那么美国认为这些国家和民主制度相差很远，但是呢，如果和他们这个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认为如果和美国成为盟国，那么这些内部问题美国就有可能不再有干涉的借口，就是不会以此来作为干涉他们内政的这个由头。那么这一点呢，恰恰这个其他国家不一样，你像俄罗斯，他不太乐意干涉别国的内政，我们中国更不要说了，我们的底线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但是美国不一样，他动辄与人权高于主权来干涉他国内政。假如美国和美国搞不好关系，那么美国就有可能以人权为幌子，民主自由为抓手来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那么这些国家本身内部有瑕疵，因此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巩固和美国的关系，使美国呢没有任何干涉他们内政的空间和借口。所以我们看这些年来，美国很少提及中东一些国家的人权和民主这些问题。你比如说在沙特等一些国家，偷窃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受到这个剁手指啊等等这样的处罚，但是美国从来不讲，不会说什么。那么这就是因为他们是盟国，而美国恰恰是一个推行双重标准的国家。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陈汉平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陈教授。
深入军情一线，直击世界风云，军情观察。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到网友谈兵环节，看看我们的军迷朋友们在网上都给我们的评论员们提出了哪些问题。大家呢，依然是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社区是您的朋友圈呢，来提出您的问题。陈教授，我们看有军迷朋友问说，朝鲜开始拆除它主要的卫星发射场西海卫星发射场的设施了，那么这个西海卫星发射场曾经被视为朝鲜洲际弹道导弹的测试场啊，请教陈教授，美国对朝鲜的积极态度会不会有什么相应的回应呢？会不会光耍嘴皮子呢？
朝鲜这个国家这么多年来都在美国的夹缝当中生存，它一定会掌握一个道理，掌握一个尺度。什么尺度？肯定会得到美国的回报。什么回报？比如在目前对他政权的这种对朝鲜这种政权不推翻，那么这就是最好的回报，而也是朝鲜最为关注的。也就是说，我通过去和你对我政权的承认，确保我政权的存在，那么下一步就是经济援助。那目前我觉得最大的回报，在目前的背景下，如果特朗普政府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回报。下一步等双方进一步达成新的协议，比如朝鲜的去核，它的步骤、它的时间吻合于美国的要求，那下一步就有可能对朝鲜一步步的解除制裁，同时呢提供一定的援助。特朗普曾经要求这个韩国和日本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就出钱你们来出，我跟他达成协议，钱你们两家出，因为最终朝鲜这个定时炸弹去除了，对你们本身就是一个好处。所以呢，下一步要看朝鲜的举动和双方的协议的达成。主持人，
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居民朋友问说，印度国防部发言人宣布这个印度首艘国产航母将会在2020年海试，想请问程教授，为什么印度航母还没造好就先宣布海试的时间呢？
这里头呢，我觉得主要有这几个因素啊。第一呢，就是要提升士气，鼓舞军队的士气啊，这个告诉军队呢，我们的航母呢很快了，还有两年了，那么来进一步提升这个本国军队的士气。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要告诉世界，我也是一个航母国家了啊，不要小瞧我，我在航母方面我也要这个拥有自己建造的航母，而不再是租用别的国家的航母，那么也向世界发出一个信号，我也是一个准军事大国了啊。那么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有了具体的计划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激励建造方啊，我已经把计划公布了，你不要再拖仓拉速的，尽快按照这个时间节点去建造。我们知道印度人做事是非常拖拉的，我跟印度人有个接触，如果你让他8点钟到会场，他肯定要推迟很长时间。 那么他们的做事是很拖拉的。那么印度国防部也是通过这样的做法，等于给建造方下达一个死命令啊，下达一个这个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就是必须要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完成。我觉得也有这个方面的意图。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军事评论员陈汉平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陈教授。
不客气，主持人，大家再见。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军情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是您代表编辑赵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